春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唯有能成就的事。
好，感谢神的恩典。那未来呢，我会有四个礼拜连续的分享，那这四个礼拜我会讲一个系列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是我这么多年从我信主啊，包括当我做了传道人，尤其是后来出来建立了教会，我觉得这么多年这个真理是带给我极大的帮助。在我认识恩典之前，这个真理是带给我最大祝福的真理。所以我今天晚上开始我要透过连续几周的时间跟大家深入的来分享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上帝要赐给你一样非常好的礼物，就是方言祷告。这个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这个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尤其是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除了听到，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那就是在灵里祷告，就是在方言祷告。无论是你的身体面对疾病，不管怎么样的疾病，慢性疾病也好，各种症状也好，你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拥有这个健康，你需要方言祷告。还有当你面对事业、工作、婚姻、家庭，包括在服事当中，当你压力重重，甚至当你陷入到忧郁，或者说有很多焦虑、恐惧一直在你的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你知道吗？魔鬼有时候他要使坏事发生之前，他首先会在你的思想里面会给你恐惧，他会给你制造一些画面，你知道吗？我听一些人分享，人有时候在恐惧的时候，常常在半夜都会惊醒过来，甚至在恐惧被恐惧的灵攻击的时候，可能都会仿佛看到自己丧礼的那个场面，或者说仿佛看到先生出轨跟另外的女人在一起。魔鬼会把很多不好的画面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除了听到，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去做，就是你要方言祷告，在灵里祷告。那有人说，牧师，方言祷告难不难？我可以吗？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只要你愿意跟我祷告，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可以拥有方言祷告。这是上帝赐给你最好的礼物，阿们。这是一个恩典，不是你圣洁不圣洁，不是你配不配，不是你够不够好，只要你愿意，这个恩典就要白白的临到你。哈利路亚，每一个人都可以，阿们。真的，这么多年在我明白恩典之前，就是方言的真理让我带来大大的帮助。甚至有一阵子，当我一直在方言祷告，神让我发现了恩典福音，让我听到了恩典的教导。当我面对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方言祷告带领我一步一步的突破。方言祷告让我经历神的恩宠，让我经历神的预备。在建立教会的这一路上，尤其是这三年、这四年、这将近五年，很多人是目睹我发家的。告诉你，除了听恩典的道，就是方言祷告，随时多方祷告。当我面对攻击的时候，当别人骂我，把我说成魔鬼的时候，哪来的那种力量能够每天还是可以跟你谈笑风生？很多人很佩服我的，他觉得我的抗压指数更高一些。抗压指数我们叫什么？叫逆商。我们知道有智商、情商啊，或者再属灵一点有灵商 SQ， 就是你的属灵这一块灵界的感悟力。那还有一个叫逆商。什么叫逆商？逆境中的抗压能力，你知道吗？很多明星其实逆商并不强的，一点负面的新闻一出来可能就要跳楼了，很多人会结束生命，你知道吗？牧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牧师，逆商指数绝对是爆表的，智商没那么高，情商也没那么好，逆商绝对是爆表。那有人说，哎，人家都这样说你了，你都面对这样的挑战，你还有心情谈笑风生，还有心情好像每天自娱自乐，好像搞得乐此不疲，很开心的样子。我的秘诀就是方言祷告，它让我的抗压能力，让我的逆商暴增了，每天能够让我行走在安息当中，就是方言祷告。虽然有时候环境看起来不好，虽然有时候听到很多负面的消息，看到一些不好的，但是当你持续方言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带领你进入到一种持续的平安当中，深度的平安当中。 你知道什么叫做平安？曾经我读过一个报道，有一个老师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对学生说，每人画一幅图画，主题是平安。你知道学生会怎么画？后来老师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挑出了两幅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图画，两幅哦，表达平安这个主题，两幅画。其中一幅画是这样画的，一片风平浪静，鸟语花香，平静的湖面，一家三口然后在河边行走，哎，那个阳光是多么灿烂，那个白云是多么的清晰，那个湖面是多么的平静，那个宠物狗在草地上跑，好像多么的欢乐，小男孩跟狗玩在一起，一切是那么的和谐，一家三口是多么的相爱。哎，老实说，这幅图画画得不错，这个可以代表一种平安。可是老师说，还有另外一幅图画，老师认为另外一幅图画比这幅分数更高，你知道吗？老师拿出了另外一幅图画，上面画的什么？暴风雨来临之前，闪电、狂风、暴雨，有一棵树，那棵树呢，被风吹得弯下了腰，然后树上树杈里面有一个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鸟还在那里安详的睡觉，眼看着那个树就要被吹断了，那个鸟窝就要被吹散了，可是那一只小鸟居然还可以在里面睡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很安详的在那里睡觉。老师把这幅图画拿出来的时候说，比起上一幅图画，这一幅更能代表平安。其实弟兄姊妹，人生两种平安，一切风平浪静非常好，对不对？一切很和谐非常好，对吧？事业蒸蒸日上，婚姻家庭相爱，儿女学习成绩优秀，收入又高，人又长得漂亮，对不对？又帅，这个很好啊，非常好。那只能说是顺境中的平安，它的等级并不是很高。如果在你人生遭遇困难、遭遇逆境、遭遇疾病的攻击，或者遭遇婚姻的危机，或者遭遇财务上的危机，可是你仍然能够从里到外有喜乐，仍然能够谈笑风生，仍然能够来聚会敬拜主，哇，这个层次是更高的，这个平安是从里到外的。当你里面有平安的时候，外面的环境终究会过去的，没有翻不过去的大山。记得，没有伟大的疾病，只有伟大的神；没有伟大的问题，只有伟大的上帝。哈利路亚！问题不大，耶稣更大；问题很大，耶稣更大，更大。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知道吗？怎么样能够让你行走在平安当中？怎么样能够让你一直有安息？这个非常重要。除了听恩典的道，今天我要告诉你的秘诀就是方言祷告，你要学习在灵里祷告。我们下面先来看几段经文好不好？我会在未来几周连续讲完这个话题。有可能在那么多年的信主的经历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信主已经好几年以上的基督徒，可能对于方言你有一些误解，或者说你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那我会在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可能在信息当中就会解答你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你只要听，只要领受，先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也许你今天要问的问题，接下来就会解答你，或者下一堂课就会解答你。阿们吗？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主题好吗？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我们来打开马可福音16章17节。马可16章17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好，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圣经来看这边，耶稣在这里预言将来有一个新约时代，有一个新的要展现出来，有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耶稣复活之后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所有的信徒信他的人，圣灵要住在他们的里面，并且呢要说新方言。这是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带来一个全新世代的一个标志。 旧约之下只有少数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比如说先知啊、士师啊，以及被神特别高牧的君王，像摩西、大卫、基甸等等，这些被神的灵浇灌然后有新的语言出来，只是极少数。旧约有提到说方言，但是极少数极少数，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少很少很少，那是屈指可数的。可是在新约到来的时候，好消息是圣灵来了，要住在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的里面。跟我说，圣灵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圣灵要赐给你一种语言，就是说新方言。再说一次，说新方言，说新方言，是你从来没有说过的，是你也不懂的，是你也不了解的，这个叫新方言。不好意思，不是说上海话啊， OK 吗？不是说河南话，而是说一种你听不懂，它是一种属灵的语言。所以我们常常说方言方言方言，不是指的温州话，不是指的上海话，也不是指的河南话，而是指的一种属灵的语言，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可以的，非基督徒是不可以的。这是圣灵带来的第一样礼物，就是说方言。阿们。所以说方言它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这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当你相信耶稣有神迹要发生。所以说方言它是一个神迹，不是一个常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的，只有信的人才可以。它是一个特别的神迹，不能够用你的悟性去理解，不能够用你的理性去解读，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说方言。阿们吗？所以这种属灵的语言，上帝要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这个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帮助和祝福。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那在讲到关于祷告的时候，保罗提到两种祷告，哪两种呢？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15节，继续看下来，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这里提到两种祷告，跟我说两种祷告。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们需要来祷告神，对不对？遇到环境，遇到挑战，我们需要祷告神，对不对？每一天起来，我们需要祷告神。那祷告分两种祷告，圣经特别提到两种祷告。第一种祷告是什么呢？悟性祷告。我特别解释一下什么叫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就是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听得懂的话来表达，这叫悟性祷告。也就是说，我祷告的内容是我听得懂的，是我明白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所说的那个意思，这样的祷告叫悟性祷告。比如说你今天感冒了，你祷告说，主耶稣，你医治我的感冒，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你在用什么祷告？用悟性祷告。哪怕你在用上海话说，也是属于悟性祷告，因为你听懂你在说什么。你的孩子生病了，主啊，你医治我的孩子，你在用悟性祷告。当你最近事业在低谷，当你的收入有很大的难处，你为你的经济祷告，求主在你的事业、在你的经济当中行神迹，能够让你更加的充足，能够让你在经济上突破，你为这件事情祷告，这叫什么？悟性祷告。因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听得懂你所说的内容，这是你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叫悟性祷告。或者说为着你的婚姻祷告，对不对？一直在相亲，可是一直没有结果，家里一直在催你，压力山大，主啊，我该怎么办呢？主啊，我的亚当在哪里？主啊，我的夏娃在哪里？当你说出你婚姻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在悟性祷告，因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第一种祷告，悟性祷告，简单做一个解释。第二种祷告是什么呢？这里提到说，这却怎么样？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第二种祷告叫做灵祷告，跟我说一次，灵的祷告。灵的祷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带领你方言祷告，新方言的祷告，是你不懂的，是你不明白的，可是在灵里面确实在说某一种奥秘，这叫灵的祷告。 所以灵的祷告或称方言祷告，是圣灵赐下的一种语言，一种超自然的现象，是一个神迹来的，通常也是你不懂，你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它可能是地上某一种语言，也可能来自天上，或者说是天使的话语，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凭信心去说的时候，这在属灵里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不会讲得太快？能够听懂我在表达什么吗？可能是某一种天使的话，或者是地上某一种语言，或者是地上某一种已经消失的语言。总之它是一种语言，是你的悟性，一般情况下是悟性不明白的，可是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运作，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它是一个神迹。所以当我说 Hola Gabala Shakala， 你不要觉得好笑，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在灵里面正在讲奥秘，圣灵正在带领你的灵为你所有需要的来祷告，正在照着神的心意旨意在祷告，这个会释放出莫大的能力。阿们吗？我发现所有当今世界，或者说在过去的世代，所有被神极其恩高，被神大大使用的那一些神的仆人，大能的神医布道家也好，带领成千上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归主，或者说牧养世界上很大型的巨型教会的那些牧师，做伟大事工的那一些牧师牧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非常强调方言祷告，甚至方言祷告都会超过悟性祷告。悟性祷告非常好，可是悟性祷告有限，为什么呢？你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你也没什么可讲了，所以两分钟就结束了。可是方言呢，它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你一直在讲，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可是在属灵里面却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我再说一次，方言祷告是在信心里面运行，不是在你的悟性里面，悟性是没有果效的，也就是说你根本听不懂，用你的理性去判断，你就这样扣拉嘎巴拉嘎，这有什么意义？吃了没事干吗？所以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可是在灵里面是有效的。阿们吗？你听起来差不多，有人说我会不会重复的一直在讲一句话，因为我的方言好像就那么一句两句，我重复的在讲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呢？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请听好，你又在用你的悟性去理解方言，错了，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自然现象，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是用你的理性来分析它，所以方言不能够用理性来分析它，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有时候听起来好像一样，其实是不一样。我曾经在科学那个科技频道看到一个专访的主题，采访那个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这个部落所有的语言，这个部落的语言只有一个音，就是哒，所以他说吃饭了哒哒，他说睡觉哒哒，上厕所哒哒哒哒哒，他总之就是一个音哒。那个，可是就那一个音是一种语言，它在表达极其丰富的意义，只有那个部落里的人才能够听得懂。如果外面的人一听，听起来一样，吃了没事干吗？每天讲这个搭干什么？说来说去就这一个音节，可是却是一种丰富的语言。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虽然你的方言听起来就那么一句，或者说两句都差不多，但是不要用你的理性去理解它。在属灵里面他正在讲说各样的奥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温州话，如果你第一次听见温州人讲温州话，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他在说日语吗？或者说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听起来就差不多，所以你听的时候用你不懂温州话的博大精深，你会觉得听起来差不多。温州话是中国几大最难懂的方言之一，相对粤语还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你不了解的人听起来差不多，可是呢温州话也是博大精深的，它每一个层面都有表达，听懂我的意思吗？不能够用你的理性去理解方言。有一天我突然之间上帝启示我，让我明白这一个真理。我比较喜欢看那些抗日的打仗的那些神剧。哎，你知道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知道吗？那个国军在抗日的时候，他们有电台呢， 那个电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听起来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其实他在说什么？前方2公里发现一伙鬼子，那个带队的叫山田大佐，鬼子军官，然后配备2架迫击炮，然后呢几架机枪，把他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然后继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电报继续在说凌晨3点斩首行动，然后呢一排二排打冲锋，3排打掩护，4排负责撤退。他一直在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其实战术都已经布置好了。这个电报听起来差不多，可是他却在表达什么？战况、作战计划、部署、敌军的情况以及怎么消灭他。所以你每天虽然听起来在说呼啦嘎巴啦沙啦巴巴巴巴，不是在叫爸爸爸爸，明白吗？你在给上帝打电报，你在这样说的时候，就是我身体上有这个疾病症状，我该怎么办？我家里出这个事，我该怎么办？我压力山大，我该怎么办？我走投无路，我该怎么办？你在给天父打电报，正在布置作战计划，怎么消灭这个疾病，怎么跨过这个困难，怎么扭转这个环境。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我若用方言祷告，用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来看经文，悟性没有果效，一起说悟性没有果效。什么叫悟性没有果效？你不明白你在讲什么。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认为没意义，所以就停止了，不再说方言，所以生命中就没有奇迹发生，很少奇迹发生。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的教导。方言本身一般情况下，除非翻方言，一般情况下悟性就是没有果效的。你不需要听懂，你也不需要听明白，你只要凭着信心说，是圣灵在带领你祷告，在神的完美旨意当中祷告。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方言祷告是最符合上帝旨意的祷告方式。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祷告没有蒙应允，其中一个原因是妄求嘛。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呢是因为你们妄求。什么叫妄求？你的知识、你的思想、你所了解的、你所掌握的资讯有限，有限。当你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未来的走向，你了解的有限。所以你现在在求这一件事情，好像你觉得这件事很好，可是上帝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上帝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没有得到是因为上帝知道这个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如果小男孩现在要一辆摩托车，这对他来说是不好的，爸爸最多给他一辆玩具，等他18岁长大成人之后，爸爸准备的是一辆保时捷 Porsche， 他现在就只要一辆摩托车。小男孩小的时候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爸爸不给他这辆摩托车，就像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不要读书，哎，他不要读书，我不要读书啊。我说小孩你不要读书你要干什么？我就要在家里玩。他不要写作业，他不要读书，可是爸爸呢比他自己更加了解他自己，爸爸呢比他自己更加明白他人生将来的规划。你不读书，你以后讨饭的，讨饭现在都是刷支付宝微信啊。所以咱教会也得跟上同步，你明白吗？对那个小孩子，他当下他觉得不读书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不用写作业，觉得这是最好的事情，是爸爸妈妈最爱他的方式。可是错了，不读书将来连饭都没得吃，基本生活技巧都没有，技能都没有，你怎么在社会活下去？所以必须要读书。爸爸比他想得更远，爸爸比他看得更远，爸爸为他安排的是最好的。所以你知道吗，在属灵里面有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求的有时候得不着？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你知道吗，有两个门徒来找耶稣，他说，哎，夫子，我们两个，其实是叫他母亲来求情了，意思说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听起来不错。耶稣怎么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懂我的意思吗？当耶稣对彼得说 我要上那个十字架。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彼得的心好像是好的，他求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他要祷告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耶稣说，撒旦退去，你这是在拦阻神的旨意，我不上十字架你就得上十字架，完蛋了，你知道吗？我不上十字架谁来救赎你啊？我不上十字架你就得下地狱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所以彼得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雅各约翰他不知道求的是什么。有时候生活中我们求这个东西求那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在婚姻上我也非常有体会，你喜欢的人不一定适合你过一辈子，你明白吗？你说，哦，如果这位白马王子能够对我感兴趣，那真的三生有幸。不一定哦，你目测看起来像白马王子，目测风度翩翩，目测眉清目秀，对不对？很阳光很好，可是你根本不了解他，也许他是个变态，也许关起门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根本不知道。如果你现在求，你说，主啊，我要嫁给他，好像不错。如果这个人真的成为你的配偶，成为你的对象，我跟你说，结婚不用三个月，你猛然之间发现白马王子其实是一匹黑马浪子。然后你会唱两首歌，其中一首是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另外一首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就唱这首。三天三夜不回家，四天四夜在外面乱来，你痛不欲生，求生生不得，求死死不能，你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婚姻最好方言祷告，照着神的完美旨意来祷告。神知道谁最适合你过日子，神知道谁最适合你走这一生的路，神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神知道人心会不会变，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所以方言祷告是最完美的祷告方式，因为照着我们的意思求，我们都求错，我们真的会求错的。你看见你不喜欢的你就拒绝了，也许这件事情背后有一个极大的祝福在那里等待着你。如果你祷告说求挪开，求拒绝，连祝福也挪开了。有时候你想要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看到那个背后，看到那个未来，那也许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悟性是有限的。所以我个人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我的方言祷告会远远多过我的悟性祷告。不是说悟性不好，而是悟性有限制，明白吗？悟性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也不了解，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了，家里该点名的人我都点名过了，还有小兵牧师我也点名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祷告了。可是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祷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方言祷告，你就很难进入常常祷告，就很难进入不住的祷告。所以方言祷告很重要。那曾经有一个布道家非常有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根据他几十年的服事，他观察发现，那一些常常在灵里祷告、常常方言祷告的基督徒身上常常会有神迹，会有超自然的事情。而那一些拒绝、反对或者说很少很少说方言，那一些基督徒几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很少看到奇迹发生。所以我再说一次，方言祷告的人能够让你常常看到奇迹，能够让你常常看到神的作为。哈利路亚，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啊，我好像很难。不会，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周神会带领你进入到这个真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你只有一个条件，我再说一次，你渴望方言祷告，渴望在灵里祷告，只要符合一个条件。罪有没有认清？是不是？ No no no， 你已经在恩典之下了，耶稣担当你所有的罪。唯一的一个条件，长得好看不好看。如果长得好看才能方言祷告，这里只剩下恩哥了。 还好上帝不是用这个标准，上帝的标准就是信，信的人。哈利路亚。恩哥是这里最帅的，我不是最帅的，我是最最帅的。哈利路亚，阿们。来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第四节，这个在旧约之下没有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新约的开始，新约的标志。当圣灵来了，他首先赐下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经这里记载，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带来的第一个礼物，我再说一次，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圣灵充满我们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第一个好处，他赐给人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先控制人的舌头。他最先控制我们的部分是我们的舌头，就是说方言，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今天在你的身上，他最先控制你的一部分是你的舌头。吼啦嘎巴啦沙啦啦嘎，你正在说起别国的话来，也许是非洲某一个部落的语言，或者是南美洲亚马逊某一个部落私传的语言，可是这是别国的语言。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他赐给我们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控制我们的舌头，请跟我说，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说方言。那为什么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控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说方言呢？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人若可以掌管舌头，他就可以掌管全身。雅各书第三章，新约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八节，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他认为你的舌头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如果能够掌管你的舌头，就能够掌管你的全身。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你知道吗？你怎么样做一个完全人？如果你能够让你的舌头被圣灵掌管，你就可以做一个完全人，各个方面，不只是道德，各个方面也能勒住自己的什么全身。然后下面第三节说，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它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里举例子讲到一艘船，最重要的部分是哪里？船的舵，你的舌头就是船的舵，所以那个舵是左右船的方向。那一艘船最终会驶向哪里？会驶向光明的彼岸，还是驶向倒霉的港湾？由什么来决定？舵，方向，舵。那你的人生会走向黑暗，或者说很不好的情况，还是说会越来越光明？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其实是由你的舌头，它就是舵，它就是方向，它可以带领你走哪里的。你希望你的家庭倒向哪里？你的舌头。你每天负面批评埋怨苦读，全是一些不好的话，家庭就会毁于一旦。如果你知道每天吼啦嘎巴啦沙啦啦嘎，在家为你的家庭来舌头被圣灵带领来方言祷告，家庭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还是越来越健康。你要说什么？你每天说我完蛋了，我会死，估计我活不了30岁，看来呀，我越来越老了啊，我全身无力啊，太丑了，连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哦。 如果你每天说的都是这些，身体状况会变得越来越不好。你的身体听得懂你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你为着你的身体吼啦嘎巴啦沙卡拉卡，其实你已经50岁了，人家说哇你30岁，人家就看不出来，你的状况会越来越好。阿们吗？所以家庭、事业、婚姻、身体，你的舌头就是一个舵，它是掌管方向的。你到底希望导向哪里呢？根据你的舌头。那下面继续看第五节，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哇，舌头就是那个火，可以把整片森林燃烧掉、毁掉，也可以什么建立起来，带给人光明。然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那我们直接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生命的轮子，车有轮，轮子转动，车就开始行走，对不对？你知道吗？古代的那些水箱都是有轮转动，水就开始涌流，轮子转起来。圣经这里说，舌头就是生命的轮子。你希望你的生命状态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吗？越来越好吗？越来越蒙福吗？当你吼啦咔巴啦沙卡啦咔巴啦，你人生的生命轮子就转起来了。哇，太好了。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想找个地方放眼祷告。哈利路亚，太重要了。 OK， 那下面我们就不读下去，直接来看箴言书18:21。现在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灵来，他最先控制我们的是舌头？因为他要掌管你，除非先掌管你的舌头。掌管了你的舌头，就代表掌管了你的全部。来看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生死，就是你的人生会很蒙福，还是会很糟糕，在舌头的权下。真的都是由我们的口来决定的，对不对？你会下地狱还是上天堂，由什么来决定？口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你说，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你来救赎我，来拯救我。砰，你得救了，恭喜你，由你的舌头来决定的。哦，我拒绝耶稣，我就是神。我拒绝耶稣，拜什么神？我信我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相信、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好了，那就没有人来担当你的罪，你必须要为着你罪的缘故接受地狱的惩罚。所以你的口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当你拒绝的时候，你就拒绝了救赎。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不只是关乎上天堂和下地狱，今天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是导向哪一个方向？是生的方向，还是越来越糟糕的方向？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如果你喜欢说正面的话、积极的话，这些都很好，你更要喜欢吼啦嘎巴啦西里亚拉拉克方言祷告，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如果你今天相信牧师讲的这一篇道是圣经的真理，你会大大蒙福的，他会大大的帮助到你的，你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灵若能掌管你的舌头，他就能触摸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圣灵怎么来触摸它？当你的舌头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就触摸你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肝，当你吼啦嘎巴啦沙啦啦，圣灵就触摸你的肝的部位，触摸你胃的部位，触摸你的心脏，触摸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当你吼啦嘎巴啦沙啦啦，他就在医治你身体的每一个疾病。有人说我没病，你知道吗？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的疾病，圣灵也在触摸它，明白吗？人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疾病的。沙卡拉卡巴拉沙拉拉，圣灵触摸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 就算你不知道那里有疾病，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正在触摸它，让那个疾病移除。上帝新鲜的血液、新鲜的细胞、新鲜的器官正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哈利路亚，哦，所以方言祷告是神的大能更大的可以运行。那有人说，那为什么基督徒神要赐下新方言，为什么要赐下这个神迹，圣灵来为什么要掌管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用方言来祷告？我要告诉你，新的国度就必须有新的语言，你知道吗？今天在世界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怎么才能够触摸到新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度？除非我会他的语言。我再说一次，当我会说英语的时候，英语世界向我开放，明白吗？你要进入到一个国家，你要进入到一个国度，除非你要先懂得他的语言。当我会说英语，整个英语世界向我开放。我会说日语，日语世界向我开放。我会说西班牙语，你知道除了英语之外，应该英语汉语应该就是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它的涉及面是很广的。南美啊，很多原来非洲很多都是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但你会说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它是有点像的啊，有一些音节是类似的，就像韩文或者日文跟中文有点像，因为它字母不够就拿中文的来用一下嘛。或者说俄语跟英语也是有一定像，不好意思，我虽然不太会说，但这个我研究过，俄语跟英语很多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OK， 当你会说一个国家的语言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国度向你开放，你知道吗？你今天成为新造的人，你重生得救了，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属灵世界？怎么样整个丰富的灵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的这一切都是在灵里面，你怎么能够体验到，怎么能够经历到？除非你会这个新的国度的语言。你想要进入到灵界的丰盛，除非你会说属灵的语言，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啊，一点都不夸张，虽然听起来有点严肃，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啊，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会方言祷告，你不知道在灵里祷告，都是有缺陷的基督徒。好像听起来有点被冒犯到，但希望没有冒犯到你，真的有缺陷，某一些方面你得不到。我不是说你不会说方言你就不得救，你得不得救是因着你信不信耶稣，你信你就得救。但难道你仅仅只满足于得救吗？你在地上还要活出荣耀耶稣的生活，还要多结果子给神呢、啊、哈利路亚，今生为永恒来预备啊。所以你不知道在灵里面祷告，你是有欠缺的，你是有缺陷的。买电饭锅送几副筷子，送两双袜子，结果你筷子袜子拿走了，电饭锅不要了。一种情况是这样，有的人信耶稣，天堂他不感兴趣，他要的就是我得医治就好。我说你来听道，我没时间，我还要加班，你为我祷告，我得医治我就走。有的说我只要债务还清，我只要发财就好，他耶稣不要，他属灵的不要，他只要把筷子拿走，袜子拿走，餐巾纸再拿走两包，他满足了。这是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呢，买了电饭锅，送的洗衣粉，送的餐巾纸，送的筷子袜子，这些他不要，我只要拿这个，我不要优惠券，我拿了就走，也可惜。那是我呢，电饭锅拿回家我检查一下，我发现赠送的东西没拿到，我一定会冲过去，哎，今天有活动，电饭锅拿了之后，我送的筷子袜子呢，对不对？还有毛巾呢，还有肥皂呢。换作我应该是什么？电饭锅我要，其他的赠品也要，耶稣我要，天堂我要，方言祷告我也要，哈利路亚，阿们。否则你是有什么欠缺的，你是有遗憾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这本来就属于你的，这个恩典已经赐下了。 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到。我看到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教派是不相信神迹医治的，所以就很遗憾，他信耶稣上天堂他相信，但是神迹和医治他不相信，所以在那些教派当中得救都没有问题，得医治几乎不会发生，因为上帝没有办法赐下一些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那也有一些教派呢，他认为上天堂可以，医治也没问题，但他认为基督徒应该要过着很清贫，一贫如洗，越穷越属灵，越穷越谦卑，所以他认为虔诚的基督徒的标志就是贫穷。所以呢，天堂也得到了，神迹也会有，但是在财务上的丰盛和祝福这一块就没有了，神不会赐下，神也无法赐下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真的你会发现各种教派都是有的。那今天我们讲的比较近一点，很多教派不相信恩典，其他的都好，但你一讲恩典异端，一提到恩典小心小心小心啊，有问题的。所以他其他的都好，恩典不要。可是恩典是新约的主题，整本圣经的主题，要不是恩典你能站在这里啊？是你上十字架吗？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一切都是恩典，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都是因为他赐下的。你白白的称义了，你白白的罪得赦免了，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所以还是一半恩典一半律法，或者恩律掺杂，并没有真正接受恩典，不明白恩典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所以呢，你以前如果你是从律法主义转向恩典来到这个教会的，你以前得救不得救？得救。你只是信得很苦嘛，各种捆绑定罪，认不完的罪，砍不完的咒诅，处理不干净的偶像，反正每天都是我有罪我有罪，跪下来祷告就是屁股翘起来认罪，来到教会也是认罪，每一天都是认罪。请听好，当然你今天犯罪了，你承认你的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的思维导向全部都是以定罪为导向，基督徒没有办法有喜乐，没有办法安息下来，因为你不认识神恩典的福音。哈利路亚。所以你以前不能说你不得救，你信耶稣你都可以上天堂，但是你有欠缺，你有遗憾。我以前在明白恩典之前，我只有九十几斤重，我为我的太太感恩，她比我重多了。我只有九十几斤重，她居然愿意嫁给我。我也为着我的岳父岳母感恩，他没怀疑我是个吸毒的，还好，因为我在律法之下被捆绑，没有自由，每天都是我不配，每天都是我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头发还掉，人九十几斤，看起来就像一只狐狸。当我明白恩典，首先是我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帅呢，那个是副产品，送两双袜子，我不是为了帅来信耶稣的， OK， 那个是副产品。当你内在改变的时候，你的外在也会改变，当你里面美丽的时候，你的外面也会变得美丽。你渴望你的容貌更俊美吗？渴望你的脸蛋皮肤更好吗？渴望你皱纹姐妹鱼尾纹越来越少吗？有一样东西比玻尿酸更管用，比什么针更有效，领受神的恩典，从里到外转换你的心。那方言祷告就是一个恩典，方言祷告就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我再说一次，白白的给你，只要你愿意。哈利路亚。上帝要借着你的口，借着你说方言，他要大大的来赐福你，来翻转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几段经文啊， OK， 很重要的经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安息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来看21节到22节。你知道吗？整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讲到关于方言祷告，一整章都在探讨。 那这一章里面关于方言祷告有几节比较困惑的经文，我会在下一堂课或者再下一堂课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盼望下一周能够继续看到你 OK 吗？哈利路亚。那所以这一章都是在探讨关于方言。那我们下面来看21节哈。那保罗引用一节旧约的经文，保罗怎么说呢？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里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外邦人其实就是你听不懂的语言，方言就是你听不懂的语言。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关于方言祷告。为什么？这是21节，因为22节就说了，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所以21节和22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21节提到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的时候，他指的是方言祷告，向着百姓说话。也就是说，旧约在预言将来新约会赐下方言，当圣灵来的时候，当你受圣灵洗之后，他要赐给你一个凭据，赐给你一个记号，赐给你一个礼物，就是方言祷告。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所以我在这里给你解释，也就是说什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会接受方言祷告。我再说一次，圣经这里已经预言了，有一群神的百姓不会接受方言祷告的祝福。我非常庆幸今天这个教会的你我都接受方言祷告的祝福，虽然有个别人你还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说出来，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至少你相信你接受。圣经预言说有一群神的百姓他们不会接受方言祷告的，圣经连这个都预言，甚至圣经也预言有一些人不会接受恩典。哇，真的，圣经预言啊。哎，我们来看，等一下再回来好不好？真的讲恩典是我的专业了，我总是三句不离老本行。这个季节其实恩典是一直讲了。来看《使徒行传》13章38节到52节，我要告诉你，称义的道和赦罪的道，这个恩典不是所有人会接受的，好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38节到52节，我要让你看下来，好不好？38节，保罗开始讲一篇道啊，这篇道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啊？这篇道，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赦罪和称义，这是恩典的道。所以保罗讲完了恩典的道，保罗说，所以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先知已经预言，不是所有人会接受恩典的，不是所有人会接受赦罪和称义的道的。他说，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哇，会有一些人轻慢，轻慢什么？轻慢恩典。你跟他说，哎，你听听我们牧师小兵讲的这个恩典，切，什么东西啊，这异端啊，鬼魔的道理啊，不对的。他会嗤笑、鄙视和藐视，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轻慢。哇，圣经连这个都说到，哎，当你传恩典，有一些人会轻慢，会小看这个。哇，小儿科，还跟我讲恩典，最肤浅的、最基础的，我要听启示录。哇，会轻慢呐。我行一件事，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当神赐下恩典，行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哇，总是有人不相信恩典。所以呢，我个人告诉你呢，就是说不要勉强，好不好？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你要擦亮你的眼睛观察。如果这个人被抑郁症捆绑，这个人有什么成瘾的问题，或者这个人活着很痛苦、恐惧、担心、焦虑，或者有什么重大疾病，或者走投无路，这个时候他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他没有办法，你把恩典的道传给他，他会如获至宝，这个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如果他很骄傲，他很轻慢，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他先入为主，他觉得你这个不对， 你就不要再跟他废话，免得浪费口舌，珍珠不要丢在猪的面前，好不好？传恩典要有智慧，擦亮你的眼睛，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会感恩，他会领受，神会做工，圣灵会做工，借着恩典的道翻转他的人生。但有一些很骄傲很拒绝的，不要在那里一直推荐。真的，做基督徒要有智慧。我前阵子听说有一个姐妹因着人家不领受恩典还打人家一巴掌，她的心是好的，她心迫切，爱之深切，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是你救命的药，你居然拒绝还骂我牧师。好了好了，你向人家道歉，你在血气中行事了，你怎么能这样的？那听听听听烦起来，还一直在反对，在过去啪的说什么东西。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善良，他的心真的是好的，但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行为。不要强制性逼人家听恩典，不要强制性。所以爱情要自发的，雅各书说爱情要自发，还有不要强迫人家信耶稣，千万不要用这种东西。如果他是你的客户，除非你信耶稣，否则我们断绝来往。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爱情要自发情愿的，这个珍珠不能够硬塞给别人，他要有这个需要，你要敏锐圣灵的带领，好不好？不要以此来要挟。如果你先生还没信主，家人还没信主，不要逼他信耶稣。耶稣如果要逼人信耶稣，全世界都会信。你不信吗？不信我直接灭了你。全世界的人说好我信，但你认为是真的信吗？耶稣是用爱的，他用他的爱征服了全世界，他没有用一枪一炮，他没有用血气啊。OK， 所以你传恩典的时候不要血气，不要人家都反对了还在那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然后还一直发小兵发小兵，人家对我恨之入骨。所以真的，你不是最佳好友，你不是最佳会友，你是最佳损友。其实我的很多名声就是被这些人给败掉的，然后呢品德很差，脾气很暴，还一直强制性人家听这个东西，然后发的又是我的信息。你陷我于不义啊兄弟，你害我也不用这样。其实所以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你们这些恩典的人是无理取闹，你们这些相信恩典的人都是这副德行，都觉得你们这些神经不正常。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如果你相信恩典，也不要回到家里这个六亲不认，所有的人啊全律法，这个划清关系，你又错了。其实你在听恩典，但你在行律法，恩典下的律法比那个律法更可怕。既然你相信恩典，你就要活出恩典，活出来给你看。我活出来，你看我多喜乐，你看我经历到，你看我生命改变，人家就会被吸引。你身上是有荣光的，会被吸引。不要用血气，不要用人的东西。哈利路亚，阿们吗？千万不要勉强向人家推荐，不要勉强。你观察有需要的人，对他来说雪中送炭，话不投机的时候半句多，不要再发了。如果明明有一些人很反对，你就把他朋友圈屏蔽掉再发好吗？不要每天刺激他的神经，搞到最后连朋友也做不了。既然恩典不领受，那没有关系，彼此尊重，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我们仍然可以是好朋友来的。务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非常重要，神给我们智慧，阿们吗？所以我做牧师很累，但是我又得安慰，因为有一句圣经说被拣选的有智慧的不多。所以你知道吗？然后来看，圣经都预言恩典有人会反对，可是圣经又说一定有人会接受，而且接受的比反对的会更多，会越来越多。来看两极分化好不好？42节41节有人反对吗？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啊，还要听啊，还要听赦罪的道，还要听称义的道。你会发现牧师每次都是这一套，但你还是有期待，你今天还是来了。你会发现恩典的福音是吸引人的，它是吸引人心啊，要听这个， 你宗教律法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人家不要听的。然后继续来看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有人跟随。所以有人说，小明牧师，你搞个人崇拜，我从来没有搞。你传恩典就会有人跟随啊。恶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律法主义中，对不对？ No no， 在神的什么恩中。保罗讲道总是把他们拉向恩典。人很容易滑向律法，世界已经太多负面的东西，定罪的东西，捆绑的东西，让我们恐惧的东西，已经太多要求了，办公室里已经够苛刻了，已经够多的要求了。你今天需要的是神白白赐给你的恩典。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你想要知道教会复兴的秘诀吗？你传恩典，合成的人都会来聚集的，要听神的道。你会发现恩典是人心所向，它是众望所归的，最后一定是的。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恩典的道。我今天真的，我发预言，因为圣经说了，我照着圣经发预言，这个道一定是基督教的主流，因为它本身就是圣经最原始的福音，最原始的真理。人们需要这个。今天太多人活在空虚里，活在惧怕当中，无依无靠。世界已经太多的批评和定罪，在家里面都那么多的批评和定罪。今天你真的需要听到来自神的福音的好消息。所以一个礼拜来听一次远远不够，一个礼拜你其他的时间全部都是在负面当中，你这一个小时听到恩典不够，只是打一针强心剂不够，你还需要继续的很久的在神的恩中，回去还需要继续听，把你的思维转向来。那个负面消极惧怕魔鬼把这些东西丢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听这个道，要听这个道。我自己的挣扎，有时候也会有很多魔鬼丢过来的一些垃圾的思想，恐惧担心惧怕忧虑焦虑甚至抑郁，我需要听这个道。所以今天我把我一家人带到教会，我有一个感动，我们全家要来听神的道，我们要来寻求他，我们要来寻找他，就必寻见。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今天你来了是被圣灵带领的，哈利路亚，你来对地方了，阿们。你来这里听神的道比去哪里都有意义。两极分化，45节继续说，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并且毁谤。哇，所以人们是因为嫉妒。我再说一次，如果平约瑟牧师的教会只有几十个人的教会，我相信他传什么都不会有人反对，没人会理你的。如果你教会规模很小，你影响力很小，你真正传一个异端不见得有人管你。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的目光会专注过来？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复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你是关注的，你是被关注的，你是焦点，聚光灯在你的身上。当你领受恩典，为什么有人会反对你呢？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我以前朋友圈发什么都没人理，我死了也没人问我是不是还活着，自从我发了平约瑟牧师小兵牧师，我朋友圈一发立马各种好心的人就私信了，你还好吗？你最近去哪里了？小心一点。她有一天回复，她说我以前快死了，为什么你都不管我？我现在稍微听了这个恩典的道，心情好了一点，稍微人生有了一点点盼望，你就每天又给我各种定罪。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意思。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和原因，因为当你相信恩典的时候，聚光灯在你的身上，上帝的恩宠要临到你了，所以仇敌会关注你，你知道吗？聚光灯在哪里，哪里就会显得格外的明亮，仇敌也会关注。神的恩宠在你身上，仇敌也会关注。当耶稣一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一降生啊，圣经说合成的人都不安了。希律做了一件事，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掉。为什么两岁以下？根据三个博士所透露的时间，耶稣降生大概两岁以里，两岁的全都要杀掉。为什么？害怕，你知道吗？摩西一出生，对不起，在摩西出生之前，同样所有埃及的男孩子，以色列人在埃及生的男孩子都要扔在尼罗河里面淹死，因为仇敌知道 将来会有一位领袖来了，要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吗？你相信吗？所以你需要为教会祷告，你需要为牧师祷告。现在这个是焦点啊，无数的狙击手在关注着，但你放心，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同在，你总是有惊无险的。哈利路亚，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阿们。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挡的。所以他们是因为嫉妒，他们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其实很多传道人他为什么反对恩典，你问他说平约瑟牧师的道你听了几篇，没听，我才不听呢。然后我就开始夸夸夸夸一顿反对，为什么？你没听你就说，你不了解情况，你没有发言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说？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恩典的道一讲，律法主义没有市场，不要听那种东西，每天捆绑你，每天这个把你控制起来啊！离开教会小心上帝怎么样，你用这个来掌控没有市场的。当人们明白真理的时候，人们就从愚昧从蒙蔽当中就要出来了。所以惧怕，失去了安全感，满心嫉妒。你真的发现，我今天我有一天跟几个朋友开玩笑，我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佛教徒或者道教徒我们都要充满爱，何况我们同样是基督徒，同一本圣经，同一位上帝，同一位耶稣，就是因为我相信恩典多一点点，你就把我当魔鬼。今天你都不应该对佛教徒道教徒对其他宗教的，我们都应该要平等看待，充满爱嘛，对不对？我们要爱所有的人，虽然信仰观点不一样，但我们应该要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相信恩典搞得跟你断绝来往。你会发现这是魔鬼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魔鬼的伎俩在2000年前是怎么运作，今天也是怎么运作。哇，他们对其他的不恨的，就因为保罗巴拿巴传恩典满心嫉妒，恨不得要把保罗给杀掉啊！如果法律说杀人不犯法的话，他们就要把他杀掉了。哇，你会发现硬驳保罗所说的话。什么叫硬驳？你没说过他非得你说过。比如说你今天来聚会，我非说你偷了一张椅子回家，我少了一张椅子，就是你拿的某某人阿花或者阿翠阿香。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我随便报一些名字都会有人起来，你在说我吗？不是，我只是随意发挥， OK 吗？你会发现什么叫硬驳，就是我非说你偷了一张椅子，我非说你做过这种事。所以有人说他非说你说那个小兵说了随便犯罪的啊，乱搞都可以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叫硬驳。你没说过他非说你说过，我只说过神的恩典可以带领你走出罪恶，神的恩典让你过得胜的生活，荣耀耶稣的生活。你只有相信恩典，只有明白恩典，只有知道所赐之义，白白的你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今天你是公义的，你才有力量站起来对罪恶说不。我们传的是这个恩典的福音，耶稣担当你的罪，今天你是公义的。硬驳保罗所说的，没说过就是说他说这么说。其实你去看很多反对恩典的文章，他根本不是事实，屏幕是从来没有讲过这些话，恩典的教会也并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曾经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很惊讶，原来你们的次序这么好，原来你们管理这么先进，原来弟兄姊妹这么敬虔，这么投入的来敬拜神，来爱神。他以为他要来看看这个传恩典的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他可能他想象的来到你们教会一看，阿姨在抠瓜子，小朋友在吐痰，然后男的在教会里打扑克，还有一个蹲在边上抽烟，然后呢讲黄色笑话，可能就是这样嘛，恩典嘛，不是说放纵吗？可是来到恩典的教会，他发现不是这样，大家都是要耶稣来敬拜他，感动流泪，高举耶稣的名，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要来荣耀耶稣，让我们的生命被耶稣的爱改变，让恩典进入到家庭，改变家庭，改变人际关系，改变我们的思想。哈利路亚。这一段我回来， 回到方言祷告。讲完我就做一个结束好吗？先来看《使徒行传》，今天打了鸡血，可能太太在吧，总是会表现好一点。 OK，《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哇，真有意思，总有人会反对方言了，圣经已经预言了，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所以上下文是讲到方言祷告，《使徒行传》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好不好，看看以赛亚书原文是怎么说的。来看以赛亚书28章11节到12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刚才《使徒行传》引用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指的方言祷告。那这就是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是你不知道的、听不懂的，对着百姓说话。上帝要借着方言，借着方言祷告这种方式带给你祝福，对你说话。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注意，怎么样能够让你得到安息？怎么样能够让你活在平安里面？当你在安息当中，仇敌拿你没办法；当你在平安当中，上帝的大能就在你生命中运行，一直运行，一直运行。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得安息？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得舒畅？里面怎么样？我再说一次，当你充满压力、焦虑、恐惧、抑郁的时候该怎么办？甚至包括你身体有症状、慢性疾病或者各样疾病怎么办？方言祷告，它会使你安息，会使你舒畅，让神的大能触摸你的身体，触摸你的每一个层面。阿们吗？长话短说，下一周再来，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如果你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方言祷告？其实很简单，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首先你必须要重生得救。如果你听到我这一篇信息，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听录音还是看视频，如果你渴望得到方言祷告的恩赐，你必须要先信耶稣，你必须要先重生得救。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愿意的，你相信的，请你在现在先跟我一起说，跟我来做这个祷告，很重要。你跟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你为我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已经担当我的罪，为我的罪死了，你把你的公义赐给了我，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接受你的拯救，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流出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也相信耶稣他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所以我是公义的。从现在开始，我得救了，我成为神的儿女，神祝福我，保佑我，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祝福我全家，赐下平安，亲爱的圣灵进到我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一起举起手，我们最后5分钟好不好？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就在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如果你从来不会说方言的，或者说你以前不太确定的，就在现在，我们有几分钟时间，你就可以领受方言，凭信心领受。当我说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在凭着信心把你的嘴巴张开，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你只要大胆的、放胆的说出来就可以。也许一开始只是简单的一个音符或者两个音符，不用害怕，不要担心，是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只管大胆的说。或者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曾经说过方言，但这一阵子已经不怎么说了，已经忽略了它，重新把它找回来。 举起我们的手，把你的口打开，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就在现在，圣灵要为你施行，就在现在，圣灵要赐给你新的方言，凭着信心说出来，发出声音，不要管旁边的人，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担心和害怕，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就在这里。你凭着信心，如果你在听我讲道，不管是录音，不管是在看视频，就在现在，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凭着信心张开你的口，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大胆地说出来，大胆地说出来，哪怕只是一个音，哪怕是很简单，你说出来。哦啦嘎巴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凭着信心大胆地说出来，大胆地说出来。沙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如果你已经会说方言的，今天晚上神会赐给你不一样的语言，神会赐给你不一样的呼啦嘎巴啦沙啦啦啦，新的新的之前没有说过的，更多的音符，更多的词，更多的音节要从你的口中涌流出来，用流出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把你的嘴巴打开，交给圣灵，就在现在，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好不好？闭上你的眼睛，凭着信心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就在现在，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圣灵在你的身上做工，哦，啦嘎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嘎巴啦，啦啦啦啦啦啦！继续，继续，继续。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要从你的口中要释放出新的方言，释放出一些音节，凭着信心说，哦拉嘎巴拉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拉嘎巴拉沙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大胆地说，大胆地说，不要惧怕，不要限制。活水的江河要从你的腹中涌流出来，把你的口打开，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把你的口交给圣灵，大胆地说，让自己听见，让自己听见，不要管旁边的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呼啦嘎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继续，继续，继续，更多，更多，继续，继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凭着信心说，就在现在，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你在任何一个角落，圣灵在你的里面，他正在带领你，方言要从你的口中冲出来了，沙啦啦啦啦啦啦，嘿啦嘎巴啦啦啦啦啦，就在现在，圣灵为你施洗，圣灵在为你施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多的，更多的，来方言祷告，来方言祷告，更多的说出来吧。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沙啦啦啦啦啦啦，已经会说方言的，圣灵要赐给你更多的，更多的方言。呼啦嘎巴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圣灵要来触摸你的身体，他要来医治你的身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神要在你的家庭做工，神要在你的婚姻里面掌权，神要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就在现在，神的大能要进入到那个领域。 神的大能要运行在那个地方。哈利路亚。神要开启你的口，开启你的口，凭着信心说，大声的说，最后大声的说，不要用你的悟性，凭着信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现在，我看到很多人今天说出新的方言，很多人已经说出来了，已经说出来了，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圣灵的河流正涌流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我看到那些枯干的，那些充满死亡气息的，当圣灵活水的江河流到那里的时候，那里就要有新的生命，那里就要开始生长，那里就要开始改变，那个干旱的沙漠要成为一片绿洲。当你方言祷告，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健康就要起死回生，就要有神的大能在那里彰显和运行。沙啦啦啦啦啦啦，吼啦嘎巴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来敬拜。
跟随主。来到主的面前，
在你的恩典里我安心，
没有一个环境大过耶稣，
只想侧耳听你，听你说，只想一步步跟随，躺卧在你的怀里，坦然无惧的与你亲近，在你的恩典里我安心，只想侧耳听你，听你说，宝血一滴一滴，
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举起手，相信耶稣，他爱你，他为你死，他愿意担当你生命中所有的困难和艰难，他看到你的艰难，他看到你的软弱，他看到你的惧怕，他要来拥抱你，他要来拥抱你。